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哈。有一位叫做感恩的姐妹呢发来一封信件，她说，真儿老师，木心姐，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我8岁的女儿最近在听创世纪，她就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圣经记载的都是外国人，就是说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外国人的身上，和我们亚洲人没有一点关系，为什么？第二呢就是，为什么可以活到几百岁？丈夫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说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爱战争，那么爱侵略别人，感觉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坏哈、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解答，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可爱的孩子，他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好，也是很多的中国人都问过的问题。
基督教是洋教，
对，说呢，这是不是从西方而来的一种文化侵略吗？首先我们要更正的就是，即便是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起源根源根本不是西方，而是中东，整个犹太地区去以色列民族发源，我们的信仰发源地。为什么上帝不是说通通拣选，所有的人都拣选呢？其实这个里面讲到拣选的时候，就好像这一大堆的人群里面，神透过拣选这一批人来预表了所有愿意在他的应许当中接受他拣选之恩的人都可以承受他为全世界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圣经里面不断的启示说，神爱世人，是 the world， 是整个宇宙当中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他都是爱的，不管是白人、黑人、红人、黄人，神都爱，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人。虽然外面的肤色和由于民族的特色所带来的一些 feature、 一些表现是不一样，但是人的实质都是一样的。我们剖开之后，我们里面的内脏细胞的组成和所有之所以为人的所有的特性都是一模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哪个种族而不一样。首先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可他为什么要透过拣选人来成就呢？本来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一个世代哪一个种族的人，都因为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堕落远离神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堕落的大水池当中，神伸手先救了一批人上来，然后用这一批人来做一个预告，说你们只要凡是接着我下水递给你们的救恩之手的人，你们都可以得救。但是偏偏呢，在水池里挣扎的这一群要死不活的人呢，却说，哎，你怎么不先救我？凭什么先救他？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要求他救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背叛他，都落在了死亡的怨诱和辖制当中。所以今天被救这件事情出于恩典，被拣选这件事情全然是恩典。在我们馒头对话里面不知道说了无数遍关于救恩的真意是什么。因此呢，我们要明白啊，为什么神要透过拣选以色列民族，因为其实这是神的自己的主权，他要透过以色列民从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一个起点，带出后来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凡是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并相信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从古到今，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 是透过先拣选一批人把这个救恩临到万国万族。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亚伯拉罕告诉他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说我就为你家，他说的是你们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你们要透过我在你们生命当中的恩把我的美名传遍天下。所以从来都是为了世人所预备的救恩。因此呢，我们今天首先要纠正这个小妹妹的几个问题。首先呢，基督教不是来于西方，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侵略，而是从中东地区，就是以色列地区开始，因为上帝先透过拣选了犹太民族，然后带出了他的救恩历史，也是我们人类文化的历史。但是从我们中华文化的回溯呢，我们会看到有好多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些属灵的启示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
女娲补天
啊，对，或者是我们的挂春联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中文字的表述，说仓颉造字泄露天机啊等等，这些让我们看到了里面的一些非常奇妙的启示。但那个启示只是非常片面不完全的，真正的全面的启示是透过拣选以色列民，然后又透过圣经以及道成肉身的耶稣，向我们完整的启示了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如果倒推一下，神如果不是透过主基督耶稣来拯救世人的话，那我们这些中国人怎么可能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因为神爱世人，他本来这个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不是只向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开放的，不是只向中东这些人来开放的，不是只向犹太民族，他是世人。所以今天我们即便不是犹太民族，我们即便不是黄头发蓝眼睛哈，但是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透过他的死拯救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了和以色列人一样同得应许之地、同坐宝座的一群人。可能有很多的人，尤其是慕道友，常常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咋觉得你们这个神这么霸道啊？就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慕道友的姐妹说，哎呀，我怎么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不觉得神让以色列民就是去扫荡去了吗？他们怎么能够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其实只有当我们明白了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无权要求神如何分配他的产业。当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和公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嫉妒为什么以色列民得到那么多的恩典，因为神给我们的一点都不少。当很多的人在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对神不了解，他们对神的旨意不了解，他们对神的计划不了解。可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了神，了解了神，你这些问题你发现通通都不是问题。
是，
比如说像今天你如果跟我说你们的神怎么这么霸道，我说我们的神怎么霸道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神做的都是公义的行为。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神，了解了神。那么为什么感恩姐妹你的女儿也好，或者是丈夫也好，丈夫也问了嘛，说你们这个神怎么这么爱战争啊，这么爱侵略别人的啊？其实是因为他们对神不认识。那我们回到根本，作为一个已经认识神的人，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有没有把救恩、把福音传给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认识神？其实这就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被神所爱的儿女应当要做的一件事情。
查考圣经，去了解以色列人的文化、救恩史，还有整本旧约到新约整个圣经的成书的这个过程呢，都会帮助你可以向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解答这些问题。但当然有一些呢，是信仰本身的知识层面的问题呢，这都是可以弥补的，你只要学习，你只要愿意去查考，你就可以得到。但是生命的彰显其实是传福音最最重要的事。我们曾经说过彭克利他的一句名言，他说传福音是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用你的嘴巴，因为你要真实的活出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福音的能力来。当比如说人看到说啊，以色列民族征战啊，这个信仰又这么的不好啊，这么的坏啊的时候呢，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契机，是告诉说我们从来都不是因为自己好然后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正因为人的败坏和软弱，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今天呢，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呢，使这一群本来毫无义可言的人，今天可以透过基督耶稣的恩典而成为上帝的义。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分享我们自己如何信主的，分享神的恩典怎么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完全的，是最容易让人看到福音，而不是说哇，你看基督徒做有多好多好多能干，然后以色列民族有多么多么的那个。当然有很多人研究以色列民文化，因为本身就是个神迹，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个神迹，但所有的人都会明白一点，就是他们这个文化为什么会存在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根基于他们的信仰，是因为上帝的信实。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信实，这么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这么小小的一个民族，他为什么可以千年不倒、屹立不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科学家、文学家、各种各样的家的产生？是在这个民族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跟我们一样是败坏的人，是软弱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丑陋不堪的真实的生命的本相的彰显。然而上帝的信实从来都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而起伏变动的， 他因为拣选了谁就拣选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说他霸道，当然，因为他是创天造地的主，他有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的主权是毫不动摇的。今天你敢跟神犟嘴说你为什么那么霸道，就表示说你比他更霸道，因为他没有一下子就灭了你，说你怎么敢僭越和胆大妄为向上帝说这种话，像以前古代的皇帝，你要说这样僭越的话
马上
早就头颅落地了。
是，
但今天你敢这么去跟神犟嘴，这本身就是神的怜悯和恩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落地在人的位置上面，否则我们永远不能够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前一段时间呢，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犹太民族其实是世界背后的一个深层政府，然后他们给这个世界放贷，然后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抹黑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出来的时候，就一个弟兄来问我们说，哎，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犹太民族真的这么坏哈？这么坏为什么神还要拣选他们？这个问题当中，木星自己真的有去思考，你说犹太民族所有的人都坏吗？不，我们中华民族也不是所有人都好，对吗？所以其实每一个民族它都是带着罪性的，只是我们为什么总是会看到一些民族的不好，这里面其实是有撒旦的工作，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从始至终都想灭了这个民族。大家如果去看旧约到新约，撒旦一直的工作就是要灭了犹太民族，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因信主基督耶稣，我们也成为了以色列的后裔的时候，撒旦同样想要灭了我们，他会想要灭了我们对神的依靠，他想要灭了我们的肉身，他想要灭了我们的盼望，他想要灭了我们的信心。所以当这些信息出来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随波逐流。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啊，而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了他。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自己不要说，哎呀，好像，哎呀，犹太民族是不太好啊，这个神真的就是不是拣选错了。我们这一段时间在查考圣经的时候讲到了亚述王国哈，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如今亚述王国的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却是基督信仰达到了90%以上。神的信实是我必让亚述回转，而如今亚述民族就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了神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的信实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哈，基督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教，不是一种文化的教，它是神与我们人类的一个关系。
而且尤其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的话，你要明白其实我们的信仰早就已经本土化了，再也不会有人说哦，这个基督教是一个洋教了，因为中国的教会的历史已经上百年了，华人的基督徒的数量已经完全可以承载下一个福音接力棒的群体，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接替福音的火炬的传承，因为最终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主耶稣基督就再来了。现今这个福音的棒不是在西方的手上，不是在东方的手上，而是在我们华人的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因为今天如果有人说啊，我信主是因为某个中国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再也不是西方的洋教了，而是神的恩典和能力透过我们华人本土化的一个信仰，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信仰是普世的，为所有信的人预备的。
回到创世纪，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
是
不分肤色不分国籍，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罪人的后裔，但如今我们因着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שבח השיר לו לבד או ביחד, השבח כמו מים מטביע כל פחד, כל עוד נשמתי ברכי נפשי את אדוני, ואין שם קודשו